我们以沉静听道敬拜神。我们一起 来读今天的正道经文，马太福音27章50到53节。马太福音27章50到53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一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正道听道来祷告。父神，感谢你的带领，让我们众人可以在你面前献上敬拜。主，我们也将以下的时间全然的交在你的圣手之中，求你能够借着牧师主啊传讲你的真道，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弟兄姊妹主啊能够得到这样美好的消息，主啊让这样的消息也能够扎根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生活中也能够不断的去遵行顺服你的旨意，主啊，这样祷告，奉耶稣名祈求，阿门。
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是复活主日，也可以说是基督教诸节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没有之一。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读过，啊，耶稣在他在十架上受难的时候所发生的这样的事情。也许这个经文是我们比较少分享的一段，因为我们很少会注意到这里边提到的52、53节是关于已死圣徒的一些事情。我们日常的关于复活的分享集中在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上，这个毫无疑问是非常正确的啊。但实际上来说，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虽然比较少的分享，我们仍然要来说，同样可以来反映这复活的真正的意义。每一年的复活节都和中国的一个节日清明节要么就是重合，要么就是前后不错几天，这个大家都会有印象。今年的清明节你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吗？好像这个污染特别严重，是不是？当时就是我一看这个天都变了色了哈，月亮成了黄色，然后整个空气当中直接的呛鼻子哈，非常的这个烟尘弥漫。那我的下意识的反应，这就是农村是不是要开荒，要开始种地了，烧秸秆是吧？一般来说这个解释是这样的。后来我去买烤苞米的时候，烤苞米大哥反倒很有洞见的说，其实这个不光是烧秸秆，是在今天各个十字路口都有人在烧纸，清明节烧纸。平常以前的清明节也有人烧纸，不是没有，但是他的意思是说，今年大家都在这个城里就地烧纸，没有去上坟的。后来我才想起来，怪不得最近有人还专门告诉过我们弟兄姊妹，农村有一个俗语说叫双春清明不上坟，上坟惹得灾上门。双春就是有两个立春，今年是不是就是啊，闰二月是吗？这种说法是怎么来的呢？有的说是因为两个春天的时候什么鬼门关不开，你烧的纸他也收不到。还有的说法是说霜成双成对，这个时候去上坟家里觉得还得走一口，就是得一起走。所以出于各种的原因，今年去清明节上坟的人少很多，很多人选择就地去烧纸。再加上过去的几年 天灾人祸，家家都有去世的人，尤其是老人。所以说整个这几年你应该还有印象，家里如果是死了人，没有办法殡葬，你就是说必须送去的话，也不会允许你有告别的仪式，就是通知你再过多少天去取骨灰。如果你死在外地的话，都无法收尸，想想那种惨痛。故此几个因素加起来，我相信这些烧秸秆的人也可以说，他我趁机就烧，如果有人追查起来这么大烟，他会说呀，这是烧纸做，烧纸的今天也要有这个因素，互相推诿一下，不是我们烧纸烧的，哎，这是农村烧秸秆。总之综合的原因就造成了今年烟尘弥漫，满天的烟云。但是这种的事情正说明一个问题，中国人貌似是对于生死的事儿好像不是特别在意，好像比较现实主义，就是说哎呀，好好干，好好生活，挣大钱，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发现今年的清明节，我觉得尤其呈现出来，没有人是不在意死亡这件事的。可以说在今年的这一个清明中，你可以看到原来人的哀痛无以寄放的时候，他就会以这个方式去表现。烧纸它固然是不对的，但是祭奠，这几乎是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类共同的一种情感。因此就是这里每到这个时候，至少在清明节，在这样的一些时刻，逼得每一个人都必须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死者去哪儿了，他们有没有灵魂？如果他们没有灵魂，我们活着这是为了什么呀？这不是一场梦吗？这不是一场空吗？而如果他有灵魂呢？这些亡魂得安息了吗？怎么能得安息？所以说生死的问题可以说就是这世上最最重要的问题，没有之一的。你怎么去面对生死，就会决定了你怎么有怎样的信仰，有怎样的生活方式。孔子有一句著名的话说，是未知生焉知死，他的意思是你把活着这点事先搞明白吧，死的这个事太奥秘了。可是我们在基督信仰当中，恰恰这个话是要反过来讲的，是未知死焉知生，对吗？你如果不知道人死后到底是怎么一个状态，往哪儿去，你怎么决定你该如何生活呢？也是在这一周复活节假期，孩子们都放假，本身我们会有复活节假期，这已经是你对于复活这件事儿，这个信仰落实到生活中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小应用了。世人并没有复活节假期，对不对？我们会有。假期的时候带孩子去看了一个电影，一个日本的动画片叫《灵牙之旅》。这个里边那个主题大致上就是说，号称叫做它的灾难三部曲的第三部，是跟地震有关。地震的那种庞大的瞬间夺去无数人生命的力量，它虚拟了两个人要从事一个伟大的事业，怎么把这种力量镇压下去，把那种诱导它出来的力量关闭，关上那扇门。一个比较奇幻的，但是也很有意思的一个动画片。因为讲地震，所以我就回家以后，就把我买了好几年还没有翻的一本小说拿出来看了。这个是四川的一个作家叫阿来写的一本书，叫《云中记》。云中就是一个村子的名字，叫云中村啊，他写叫《云中记》，讲的就是汶川地震的时候。有一个300多人的藏族的村子，就在一个山坡上啊，在山顶和这个山腰之间那么个高山山坡上，一样遭遇了地震，300多人就死了100多人。 不但如此呢，那个山体整个就发生了断裂，在这个山崖和那个村子之间出现了一道触目惊心的裂缝。地质专家说，这个山，这个村子所在的这一块山体迟早要完全掉到岷江里去，所以怎么办？全村的人就必须就移民走了，是不是？迁到了另外一个村子。可是过了几年，村中唯一的一个祭司，他们那个宗教的祭司，还不是佛教，是另一个教，无法忘记这些死去的亡魂，他就独自一个人回到了这一个高危的这个村落，在这儿祭奠所有在这个地震中死去的人，悼念他们，使他们得安息，就是这样的一个小说。所以看了之后呢，就让人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你可以不同意他的具体的做事的方式，比如说十字街口去烧纸，比如说到那个山上什么祭奠山神，什么给亡魂施舍食物，你不同意这种做法，我们知道这是一种近乎拜偶像的一种做法。但是我想表达的是，其实无论你是哪个族，你是哪个教，你是哪儿的人，你是古代的，是今天的，他们都必须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亡魂怎么得安息这个问题。你别看他写的是这个藏族的本教的这个事儿啊，好像是异教的祭司，可是这个作家阿来在他的序言当中写的是，我写这本书时，我的心中总是回想着安魂曲那个庄重而悲悯的吟唱，就是莫扎特的安魂曲，最著名的那个安魂曲啊。他居然听着这种有强烈基督教色彩的安魂曲在写这样的一个小说。所以说这就给了我们很多的一种启示。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谈论这件事儿？那我们不在今天谈，那应该在什么时候谈？你有多少时候会经常性的或者说专注的想起死人灵魂的去向这些事情的？他们究竟去了哪里？你又究竟会去哪里？是不是对这件事的思考就会决定性的来引导你今天该怎么生活？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先可以看到这个经文有这么几个要点。首先，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你要想耶稣为什么大声喊叫，他很痛苦，对不对？而且他喊叫的是什么？他的气息离开之前，他最后一句喊的是什么？就是著名的十架七言，是不是？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对吗？他最后说的是一个灵魂的去向这样的事情，这样才一切都成了。这里边说的他的气就断了，气是什么？中国人都知道，人死人，活人死人，就差一口气嘛。上帝将这口气吹进了亚当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是不是？所以这个气就断了。这里是明确的告诉你，耶稣真的是死了，他的灵魂离开这个身体了，对吧？他的气断了，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后的结局。我们终会在某一个日子气就断了，然后那个时候耶稣说，我的灵魂，父啊，我交在你的手里，他也真的就是去了，对吧？你想过没有，你死的时候，气断的时候，你的灵魂要去哪里？或者说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死了，这就是永久的死了吗？死在十架上，从此就灰飞烟灭，真的像那个动画片里一样，化为药石，在加略山上镇住了妖魔鬼怪，但是他已经死了，就这么回事吗？不是，我们知道这是他三天之后复活的一个前奏。在他的死的时候，还发生了几件重大的事情。一个我们非常熟悉，说幔子从上到下裂开， 圣殿当中遮盖至圣所的有一个幔子，是吧？好像这种窗帘一样，对吧？非常的高。第一，它裂开了，裂成两半。那么有人说，哎呀，很好解释，自然现象嘛，下边说地震了嘛，因为地震嘛，对吧？地震，磐石也崩裂，所以这个幔子是不是就被震的给裂开了？可你想过没有，如果是地震，真的能把这个柔软的布做的幔子或者是皮做的幔子裂开吗？或者即便裂开，也应该是不是从下到上裂开啊？因为地震是从下边传来的，可是这儿特意告诉你它是从上到下裂开的，对吧？这就告诉你，这不是人的作为，也不是一个自然现象，而这是上帝亲手做的。他将遮盖至圣所的这个遮盖物，这个帘子，这个幔子撕开了，从上到下裂开了，随之而来的才是地震。就是不要搞乱了这个前后次序。刚才我说，无论那个动画片还是那个小说，在谈论地震，地震纯纯的是自然现象吗？起码这一次的我们这经文中这个地震就告诉你并不是，对吧？是上帝所做的。幔子撕裂，那个情境不禁让你想到，在古时旧约圣经中，很多的圣徒听到了亵渎上帝的事，他会撕裂他的衣服，是吧？或者他极其哀痛的时候，他会撕裂他的衣服，对不对？至圣所在遮的这个幔子，真的某种意义上就好像神家的那个衣服一样，在这个时候他撕裂开了，因为他看到了最大的一个亵渎之事，神子被钉死了。这也是一个最最悲痛的时刻，是吧？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死了。后来在希伯来书当中，我们都清楚这一幕预示着一件事儿，就是说因着十架的救恩，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可以直通至圣所的一条救赎之路。遮挡你的这个幔子裂开了嘛，是不是？但这只是第二层的一个应用。实际上第一层的应用，你在以西结书当中看到这一系列的说法的时候，你会明白一件事儿：如果说幔子裂开这件事表明什么，表明上帝离开圣殿，神不在这里了，不再与这些人同在了，因为这里发生了最最可怕的亵渎之事，他们钉死了神的儿子。这是这个幔子裂开的事情。然后就提到我们今天要说的一个点，说已睡的圣徒多有起来的啊，这里提到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如果你说地震使得坟墓被震开了，难道死人还能被地震震活吗？这不是自然现象，对吧？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然后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你要注意哈，这里的叙事的方式似乎你读起来像是耶稣死的这一刻这些圣徒的身体就起来了，但是到耶稣复活两天三天以后，他们才从坟墓里出来，这两天三天一直在坟墓里坐着。所以更可能的解读是，这是一个叙事的方式，是在说耶稣复活之后这些圣徒的身体起来出来，对吧？因为耶稣是那位首先复活的。但是你有没有仔细默想过这一段的经文，这能表明什么事情呢？刚才我开篇就提到，人世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面对一个问题，你的安魂曲是什么？或者说在你而言，亡魂是如何安息的，能不能得安息？甚至再具体点，是不是常常有人会想一个问题， 我听到福音信主了，那我已经死去的家人呢？我所爱的人呢？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他们得救吗？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或者说古时，甚至在耶稣之前的一些人，或者在以色列这个邦国之外的一些人，他没有机会听福音，他是怎么得救的呢？有没有可能得救？你说在耶稣之前有没有人得救？这个都不确定了。亚伯拉罕得救吗？大卫王得救吗？大卫听过耶稣讲福音吗？他是信而受洗了吗？没有吧。所以你必须知道，今天我们所有时候秉承的某些观念，你合乎历史吗？不说别的，就说这儿，以税这里首先告诉你，这是圣徒，他不是说这个活人死人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全都复活了，是吧？以税的圣徒，你不能说这些人都是耶稣出来传道这三年听过他讲福音然后死了然后再复活的，你只能理解为这是自古以来埋在耶路撒冷城中的这些人。你要注意，东边的那一片地方自古以来都是墓地，都是墓地，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加略山这些地方是吧，啊，尤其像那个东边的橄榄山，那都是坟墓。8年前我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那导游还专门讲解呢，东边的这个坟墓，就是橄榄山这儿的这些墓地，是整个以色列最贵的墓地，那比城中的豪宅可能还要贵。西边较便宜，北边南边都便宜，就东边贵。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相信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是要从城东门进来的，先遇到他的就先复活，就为了抢这个先复活，就是值得花一笔重金。但无论如何，他还是相信人会复活，而且是因着弥赛亚的来复活。他唯一错的是在于他认为弥赛亚还没来呢，是吧？这个问题。所以这以税圣徒，我相信就是那古时先知、祭司、文士，也有贵族，也有君王，但是也还会肯定有很多平凡寂寂无名的普通人，但他们也是存着信心死的，是不是？这样的圣徒这个时候多有起来的。换言之，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离开身体很久的灵魂这个时候回来了，是不是？回到了身体之中，他们合在一起，预表了我们将来那个身体复活的时刻，并且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你很难想象这一幕是怎么一种光景。你要是真的见到死了好几千年的、几百年的死人复活出来在你面前显现，你会是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吗？说不定你会吓得要死，对吧？你会非常非常的震惊。但是他们显现了干什么？吓人去了？肯定不是。虽然这里没有说，我相信这也是在可以说在传扬关于福音的一些事情。即便他不说话，他的出现本身就在说明这个复活的大能是有何等的惊人，是不是？那古时的圣徒就会有复活的。说了这半天，我让你明白我想说的意思了吗？就是说，没有听过耶稣福音的人就不得救吗？耶稣之前的就没有信徒吗？这个显然是个伪命题，对不对？因为人得救是靠上帝的恩典，不是你的某种行为，对不对？古时的圣徒和今天的圣徒一样需要来仰望这一位耶稣基督。耶稣之前的圣徒固然没有见过耶稣，那么难道生在今天的你见过耶稣啊？你是不是也没有见过？你是往回凭着信心去知道那个福音的信息，代代的借着使徒、借着教父、借着教会传递下来的这个福音，你信的是这个。那么古时的圣徒一样是盼望那将要来的弥赛亚，对吧？ 就像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十三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古时的圣徒也是存着信心死的，在这个时刻，就其中有人起来。虽然不是说耶稣之前所有的圣徒在这一刻都起来了，但说的是在这个圣城当中有代表性的神拣选他们为了神做见证的这一批圣徒起来了，对吧？为了向人证明这复活的事是真的有的，那身体复活的教义是确定的，耶稣就是那个复活初熟的果子，他们算是次熟的，我们算是最后熟的，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吧？它是有一个次序在的。其实你要知道了这一点，就有很多的问题不攻自破了。你总在想你的祖先是不是一律是死在了罪恶当中，死在了地狱当中，可是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听过耶稣的福音呢？你又怎么知道他不是存着信心死的呢？以他的那个情境下，他能够信仰上帝的方式呢？耶稣登山变相的那一次，他在那个山顶上把彼得惊到了胡言乱语的那一刻，耶稣见到了谁呢？跟谁讲话还记得吗？摩西和以利亚。摩西和以利亚是在耶稣之前很多年的圣徒啊，对不对？他现在跟耶稣谈话的，而且圣经还写他们谈什么了，你还记得吗？他们跟耶稣谈什么？谈论他要去世的事儿，是不是？只是那个时刻，我相信彼得他们还不明白呢。古时的圣徒存着信心死，他就能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儿，相关的事儿就有去世、有埋葬、有降在阴间、有死后复活、有将来再来，这是他去世的事儿，是吧？这些人存着信心死，就能盼望这位耶稣基督。反倒这个陪伴了耶稣三年左右的这些使徒，在那一时刻还不是很明白呢。你要不知道耶稣怎么去世怎么复活，你今天就是胡言乱语，像彼得那个时候。这儿真好，我们搭三个棚吧，是吧？一个为你，一个为谁，一个为谁，就这样讲话。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清明节，中国人每到清明节一定知道了一首古诗，人人会背的，而路上行人欲断魂，是吧？路上行人欲断魂，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在这个悲哀的时刻一个个看起来像失魂落魄的，是不是？什么叫做失魂落魄？耶稣在十架上还有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是不是？结合这两件事你就可以明白了，彼得看见了一些形象，然后就说搭个棚，圣经给他直接的评价，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然后耶稣说赦免这些罪人，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个人没有灵魂，他的灵魂是个死的，是个沉睡的，两句话就能概括了，他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他也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对不对？这是不是就是失魂落魄的人？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咱们读经的那个过程，马可福音是吧，九章三十到五十节，耶稣是不是跟他们谈论自己将要去世然后第三天复活的事啊？门徒明白吗？不明白，是吧？他们不明白。之后然后他们就开始，耶稣问他们，你们在路上争论什么？他们都不吱声了。争论什么来的？争论谁为大。你注意到没有哈？这就叫做你怎么看待死就会决定你怎么生。当耶稣说我会死之后第三天我会复活，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复活这种事儿，这人的理性也想象不出来的，听不懂什么叫做第三天复活，是一个诗意的说话，还是一个预言，还是某种暗示，还是三天代表三千年三万年，这个不清楚。但非常确定的是耶稣说他会死，这个很确定。耶稣如果死了 耶稣在的时候，他是大哥，他是师傅，他是老大，他是教主，他是我们的头，我们都服，没有问题。耶稣如果死了，哎，咱们都是一班包里班的，咱是不是得说道说道了？谁来领导这个组织啊？谁为大呀？你看是不是很合理？很合理的。你要是不知道耶稣的死和复活，复活就是说他还是活着的呀，你还会再见他的。即便你没见他的时候，耶稣也才是教会的头，是领导领袖，我们都是仆人，是佣人，不能争谁伟大的，谁愿伟大谁做最小。这是基于复活的时候你决定人间的这个位置怎么安排。如果你不基于复活，那就是亚历山大的那种事了，死后四个部将就把你帝国拆分了，对不对？就争论谁伟大吗？不就这个事吗？如果亚历山大说当年打下这个世界的时候，说我死之后第三天复活，然后真的复活了，他的这个部将才不敢嘚瑟呢，谁能敢跟他面前我把这帝国给你分了，那还是他是头，是吧？你怎么看待死和复活，就会决定你今天怎么生活。门徒在那个时候争来抢去，就是因为不明白也不相信耶稣真的会复活。所以说坟墓开了，已睡的圣徒起来，这就表明上帝的恩典是拯救人的最关键的动力。耶稣是死了以后又复活，他就是用这个方式毁灭了死亡的权势，坟墓再也不会让人惧怕了，死亡失去了他的那个毒钩和权势。因为你让我暂时只是身体死去，但我的灵魂在父那里将来还会复活。让我给你个小小的应用的话哈，虽然我不是让你必须立刻如此挑战，就是一个真信复活的人应该不会很怕坟墓。你怕不怕？我说白了，昨天晚上我做梦还梦见，就从我们小时候那个煤矿那个墓地从那儿走，地上一个个墓穴都是开的，都是空的，我就绕开它倒没掉进去去走，没有害怕的感觉。如果是你，你害怕不？你半夜到个乱葬岗去搞个徒步露个营试一下，你还是会害怕，是吧？你还是会害怕。你的理性知道你不该害怕，你的理性上也觉得你相信复活，但是你的情感，你的身体很诚实，是吧？你身体不受控制，看到死人就觉得后背发凉，看到坟墓就觉得想避而远之。这就是在表示你对死亡的看法才能决定你今天怎么生活的意思。因为这灵魂的事情是圣经最关注的事情，是不是我们最关注的呢？它肯定是耶稣最关注的事情，是吧？我相信在那古时的时候，有人见过鬼，也有人见过死人的灵魂，可是人却不能够分辨，所以就会有人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比如我们的这个国家就会认为人死后变成了鬼，是有这个说法，是不是？如果你真的信圣经的话，你会知道鬼不是人变的，对不对？人死后有身体有灵魂，身体纯粹在坟墓中，灵魂或者是在上帝那里，或者是在地狱当中，将来要受到永久的死亡。而鬼是天使堕落变成的，对吧？所以圣经谈论了很多关于这种的事儿，可是我们不是特别的留意。但这是很重要的事儿。比如我们常常记得在拉撒路复活那个事儿的时候，耶稣特意停留了三天，第四天才去，是吧？这个通常我们都知道，暗示着犹太人的观念中认为灵魂在人死后立刻离开吗？他会觉得是能留三天，三天内不离开，还可能给他召唤回来。 因此耶稣为了破灭你这种想法，第四天去的，是吧？你要说开了，今天我们这个经文，已死的圣徒，他们的灵魂离开了，那何止三天呀、啊？是不是？真正让人的灵魂和身体合一的能力，只来自上帝，跟天数无关。所以，圣经上多次的说过，灵魂和身体怎么合，怎么分。提到拉结死的时候，圣经讲的是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提到以利亚复活一个死去的孩子的时候，他的祷告是：耶和华我的神，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上帝听着这祷告。当耶稣复活一个人叫雅鲁他的女儿的时候，圣经写他的灵魂便回来。当保罗把那个因为沉睡摔死的那个年轻人，是吧，去复活他的时候，耶稣保罗就伏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这就表明其实这个不算严格意义的复活，因为灵魂还在身上，换言之就是并没有真的死，对吧？故此这就是我们说的，人死了以后灵魂确实会离开身体，这一点就是连这不信上帝的中国人，世上各个民族的人大概理解的也是对的，因为那口气就不见了，一秒钟之前他还是这个人，还跟你说话，当他合上眼睛断了气之后，他就成了一具死尸。这里边到底少了什么呀？我们称这个叫做灵魂离开了，是吧？灵魂离开了，那么这个灵魂离开去哪儿了呢？于是这就因着这个问题带来了种种的理解的方式。如果有人认为说这灵魂就有太多的痛苦不甘在这个世间，他就会游荡在这个地上不得安息，要是这样你就得用某种方式让他消失，让他离开，让他安息。也有的人会说，那灵魂直接就得了释放，得了安息，比如我们说信主的圣徒，是吧？这就是你对这个问题不同的回答。亡魂怎么安息，死人怎么对待他，对这个问题我想无非就是这么几种的回答。比如有人会把死人就奉若神明，我们中国最爱搞的这个祖先祭拜，是吧？祭奠祖先供上这个历世历代列祖的牌位，这些你等于说祖先的神灵在保佑你，你就是把死人当作神了，是吧？这是一种看法。也有的呢，刚才我说莫扎特写安魂曲，这个还是个强烈的天主教的传统，对吧？做法事啦，给你唱安魂曲啦，甚至请和尚念什么超度经啦，对不对？什么叫超度？就是让亡魂安息，或者至少散去，不要再搅扰生人，是吧？搅扰活人。或者也有中国人这种上坟烧纸，你说上坟烧纸这件事儿有祭奠的成分，如果说这还算合理，烧纸是几个意思？认为是钱，所以是地狱里中国人最富的，外国人收不着钱的，地狱里通行的是人民币吧，还是怎么个意思啊？不是很明白这里到底发生什么，就说明你是把现世的这种想法也放到了那里边。而今天这个主流在倡导的是什么？倡导你将祖先奉若神明，家里放个牌位供着吗？祠堂里边继续每天祭拜吗？好像不是很鼓励这样，是吧？那唱这种宗教色彩明确的安魂曲啊，超度什么，好像也不是特别鼓励。上坟烧纸更是明令禁止，防火，是吧？我们今天要不说为什么我们拍不出这种什么灵牙之旅这种动画片呢？因为我们今天的国人，我要必须说的，不要总抱怨别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对于灾难，对于死亡，对于死去的亲人，我们实际上更多人采取的一个对策是叫做彻底遗忘。 拼了命的想把这个事儿抹去，好像它在历史上就没有发生过，对吧？这个才是今天很多人最现实的处理方式。你是哪一种呢？对待死人。不过要我说，就连这第四种也不是一点理合理性没有的。要我说，保罗说了，如果没有复活怎么怎么样啊，我们就着这个话说，如果没有复活，如果真的没有复活，那死者的一切都应该毁掉，就是不该纪念。说实话，为什么呢？因为太痛苦了，你每看到那些东西只会让你活着更痛苦，是不是这样？有首歌叫《昨日重现》，英文老歌，很多人听过，对吧？哎，很温馨，很美好。可是如果没有复活，所谓的昨日重现，那就是伤口撒盐。什么叫痛苦？有一本书，中国可能最通行最流行的小说了，叫《活着》，是吧？很多人看过，余华写的《活着》，里边有一名句，就是这个福贵的儿子死的时候，他回家的时候，里边有这么12个字，说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你品一品这句话，可不可怕？一个人死的这么的绝望，对吧？他的儿子被人好像是抽血抽死的，是吧？冤屈的死的，然后他就回去看到月光照在路上，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的盐，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和意义了，对不对？就是在告诉你这是在伤口上撒盐的，多么的痛苦，对吗？多么的痛苦。整个《活着》这本小说是不是就在告诉你，活着本身就是目的，就是意义，就是一切，除了活着没有别的，活着就是活着。这就是叫做没有复活的世界，活着本身就是最高的意义，故此死人的一切都应该毁掉。为什么要纪念？纪念一次撒一次盐，多痛苦啊。死者为大，不对，生者为大，是不是？没有复活，活人最要紧，只能是这样认为。同样那个云中记的小说当中也是，这个人要回去，这个人叫阿巴，这个祭司，他要回去祭奠的时候，乡亲们都送他，流着泪送他，说请你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忘记他们，用额头抵着他的额头，别人的泪水流进他的嘴里，他尝到了盐的味道，悲伤的味道，悲伤的味道又苦又咸，悲伤像一股电流，互相在身体中传导，使得阿巴浑身震颤。这样的文学性的描述已经在无声中说出了真正的事实，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没有复活，你就根本不该纪念死人，毁掉他就好了。他回去的时候，他也是专门按照他们村里的习惯说，为了让这个什么灵魂安息，死者在他身后留下的东西都要毁掉，不能有牵绊，这很合理的。今天这个时代教导你，也不要祭奠，也不要上坟，也不要超度，也不要安魂，是吧？无非就是说彻底遗忘，什么灾不灾难的最好别纪念，很尴尬的，活人还在这儿继续要生活呢，你问责谁啊？往下活着最重要，这就是今天所告诉你的。同样保罗说的更是，如果没有复活，说白了就是今生就不值得活。清明节那天应该是看到一个新闻，有4个年轻人相约在张家界那个玻璃栈道上先喝了药再一起跳，集体自杀。自杀总听是吧，选这一天自杀也有，但是我印象中这是我头一次听到有集体自杀的事，而且是年轻人，什么原因我们不清楚，但是对他而言，他是不是已经认定了这个今生不值得活呀？对吧？ 才会做出如此决绝惨烈的一个作为。如果今生不值得活，最正确的态度就是去死。可是死很疼，死也挺麻烦，惹来很多麻烦事儿，因此多数人还是选择苟活下去。苟活的意思倒不是像狗一样活，苟活的意思是说，你注意，这就是厌世和玩世不恭真的就是一线之隔，一直在说这个问题。上周在那边讲，我说全儒主义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如果今生不值得活，那就马上能够引出一个自然的生活方式，就是做什么都可以，对吧？什么都可以做，这就是保罗说的哥林多前书15章32节，他说，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此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假如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你今天做什么？很多人就会说，那就及时行乐嘛，赶紧挥霍呀，存款全取出来，是吧？该吃吃，该喝喝，想玩啥，我想买啥买啥，想干啥干啥，这是不是人的正常思路？这话在旧约中也有，以赛亚书的22章12到14节，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谁知人道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保罗援引的差不多就是这句话，是吧？万军之耶和华亲自漠视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以为死了一了百了就完事了，门都没有啊，这罪孽直到你们死都断不得灭断绝，这是神说的。但是人的理解就是这样的，如果死后没有审判，没有复活，那真的就是今天吃吃喝喝是最正确的事情，及时行乐或者叫纵欲，对吧？随便犯罪，这是最最正确的做法。那要不然呢？如果说那不对，还有你所爱的人呢？可是如果你所爱的人，你的父母，你的亲人，你的爱人，你的朋友，你的孩子，你所敬仰的人，如果他就死了呢？你想不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活过，然后他死了，那些美好的瞬间，那些音容笑貌，就这么消失了，真的就不存在了吗？今天 AI 技术这么厉害，有可能用 AI 还原一个数字的你的，比如说奶奶，你最喜欢的姥姥，她还能跟你讲话，你觉得这个数字永生你接受吗？真的就这么没了吗？可是你让他在电脑里再复现，这叫复活吗？很多人都知道，我不能跟所爱的人在一起，这活着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一切都会彻底失去，你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你现在为什么要努力呢？你再努力，他不也会失去吗？你怎么样去，比如打网球，有没有一个永远获胜的办法？没有。但有一个绝对不会失败的办法，就是不打，对不对？所以你害怕伤心啊，你不要付出心就不会伤心。你害怕失恋吗？不恋爱就不会失恋。甚至于再上升下去，可不就是生着这么痛苦，那是不是不生就好了呀？这就是约伯咒诅自己生日的那个话，如果没有复活，这段话就是人类最有道理的一段话之一，这也是整个佛教的理论根基。生老病死几大苦当中最大的苦是生，对不对？因为出生了你经历这一切，如那不到其而落的胎不见天日就这么死去，就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没有复活， 你的人生观就一定是这个样子，你只可能在这几种里边选，要么你就愤世嫉俗，要么你就彻底遗忘，要么你就玩世不恭，是吧？只能这样选吧，就是所谓吃吃喝喝，轻装上阵，或者直接一了百了都可以。总之，像所谓我们经常倡导的，要刚强，要壮胆，要奔着标杆直跑，要努力，要奋斗，那没有意义啊，对吧？因为没有复活。这就是告诉你为什么复活是我们这个信仰的根基，没有它一切都无从谈起，都是在骗人的。然而圣经告诉我们最核心的这个道理，就是主复活了，甚至已睡的这些圣徒复活了，就紧随着耶稣之后。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哪怕这个人间就是有过一次死人复活的事儿，就表明这件事儿是可能发生的，对吧？你就值得为这个可能发生的事而活下去。人间从来没有任何人复活过，你再说你盼望复活，真的就是有一点所谓的主观唯心主义了。但明明就是耶稣已经复活显现给你看，而且这上也说已睡的圣徒就多有复活的，这才是我们信心的那一点点的根据。没有人会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任何人复活过，我还相信复活，没有人让你这样信。我们信的就是耶稣复活了，我们也会将来在他所定的那个日子也会复活。故此，既然我们不是要把一切都毁掉，你还愿意留下一些东西纪念，就表明你相信复活。如果你还觉得今生还值得活，再痛苦你也觉得还是有幸福，就表明你还是在心里暗暗的相信复活。如果你还愿意接受一些约束，你并不是认为什么都可以做，那就表明这复活的大能还是作用在你身上了。用我们的话说来说，就是从今以后你应该为主而死，为主而活。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中这一段著名的论述，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因为在他看来这都是活人，只是对我们来说亚伯拉罕是死人，是不是？在他那儿这些圣徒是活着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你有想过一个问题吗？世上古往今来的人就分四种。第一种人叫死了的死人，第二种叫死了的活人。什么叫死了的活人？亚伯拉罕就是这种，是吧？还有呢，是活着的死人，还有活着的活人。你是哪一种呢？路上行人欲断魂的那种，魂都断了没有复活的指望，这样的人就叫活死人，是不是？而我们现在如果你真的已经信了这位复活的主，他那个复活的大能使你的灵魂已经苏醒复活过来了，即便你将来肉体还是会死，你是一个活着的活人，对吧？你去死了以后会变成了死了的活人，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直到那身体复活的日子，我们再次的变成永远活着的活人。那些死了而没有信主的人，那就叫死了的死人。现在活着的也不会信主的这种人，就叫活着的死人，对吧？第二加第四就组成了 我们听过的一个神学名词叫做无形教会了啊。故此，你是哪一种人，你就会做这种人该做的事儿。你之所以不干人事儿，就是因为你不是这种人；不干活人的事儿，就是因为你不是活人。总是在做死人的事儿，就是因为虽然活着已经死了，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人是，其实三十岁就死了，七十岁才埋，如此而已。行尸走肉一般。我们说的第一个结论就是，真正信着复活的人，就是为主而死而为主而活的。第二一个呢，怎么个为主而活？就是我们说你要靠主安稳来与主同行，如同希伯来书六章十九节所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他把你形容为一艘船，这个船航行在这个狂风暴雨的汪洋大海上，但是你的灵魂的这个锚是很安稳的，通到了幔内。刚才裂开的那个幔子里边是至圣所，对吧？你连于约柜上面，连到了耶稣这里，这是最最安稳的，对不对？因此你有这个复活的盼望，你相信他所说的一切，你才能够在这个海上航行，与主同行，靠主得安稳。神离开了犹太人新建的那个希律盖的那个有形的圣殿，进入了我们里面这无形的圣殿，我们如今就是神的殿。这是今天你对这个世界应该有的一个总的看法，而且这至圣所敞开了，我们可以进去，这条路是通畅的。灵魂它是永存的，你的灵魂如果是那预定拣选属上帝的灵魂，它从上帝那里出来，来到这个尘世间，披戴了一个身体，走过几十年的路程，然后这身体和灵魂暂时的分开，在那所定的日子又合而为一，彻底的更新，随着神的意思给你一个荣耀的身体和完全赦罪了的灵魂。这就是整个一个人真正完整的故事。人的一生它不是灵牙之旅，它是灵魂之旅。你的肉体是披戴在灵魂之上的，相对来说没那么永恒的，反倒你的灵魂是永恒的。故此你要关注那灵魂的事超过那肉体的事。你相信复活的人，你看待这个世界都会不再一样了。就刚才那个活着里边那个人，他不会像李白一样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他看起来不像霜，像盐。而一个相信复活的人，他看待这个世界的一切也都不一样。我就去看这个动画片，我都看来看去看出很多信仰的色彩来，很多台词还真的有可能感动到你，虽然你也知道他说的并不是你说的这个信仰。不过当他提到说其实无论生还是死不过是命罢了，还有更重要的事值得去做，包括里边不断呈现给你的，就是在那没有人看见和注意的地方，有人为着多人而牺牲而去死，才避免了灾祸的发生。耶稣所做的正类乎此。今天的很多世人不知道耶稣在加略山上十字架上所做的事，你不知道，你不也在享受这个救恩带给这个世界的许多祝福和恩典吗？我们所需要做的不就是要把这件事情让更多的人清楚的了解、知道、相信、顺服和跟从吗？所以你是不是相信生和死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那只是生命的一个两个部分而已， 只是睡了，那不是死了。睡了的人还会第二天起来的，死了的人也会在那一个日那一日起来的。你晚上怕睡觉吗？你要不怕睡觉，你也不怕死，因为死就是一个长眠而已，他还是有醒来的一天的。所以又回到我们开始说的问题，那我们该怎么去对待死人，对待亡魂？你先说你怎么对待你要死的这个事实和你的灵魂，你确定了之后才能知道怎么对待别的灵魂，别的死人，对吧？所以主让那已睡的圣徒有起来的，因此主的恩典，主的安排是最公义最慈爱的，不用我们过于操心。我们的确在这个意义上要专注于向活人传福音，没有必要念念不忘死去的人的救恩如何，那完全是在上帝主权当中的。你更该关注的就是使徒提醒我们，保罗耶稣也提醒我们，那杀身体又杀灵魂的你才应该怕，那是上帝。魔鬼你怕他干什么？他无非是只能杀你的身体，只是能够来限制你的自由。你是活着的活人，你为什么要怕活着的死人？就是这个问题。活着的死人是很多的。上周这个自闭症的活动，那就是做了一个这么个直播活动，也许有弟兄姊妹去听了一下，完完全全讲的不就是专业知识吗？这都能被人举报，还专门找到咱们长老一顿说道，非法传教了，因为跟我有关系了。所以我就在想说，这就是活着的死人在做的事吗？他在乎什么和你在乎什么不一样，是不是？我们听主的安排，盼主再来，但是在这个听候安排主权当中和盼主再来的盼望当中，我们不是在这无所事事的。我说你靠主安稳，要与主同行的，你既然是个活人，就该做活人该做的事儿，不是一个躺平了死人的状态啊，对吧？做那活人当做的事情。只有复活会把这一切事情给你终极的解释了。美好的记忆，音容笑貌哪里去了？复活的时候会再见。所以说复活是一个已经指向未来的记忆，也是一个终将能留住时光的盼望。遗忘有它的好处，有时候你不能够忘记背后，就没有办法努力前行。但是遗忘也有它的坏处，因为你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对吧？你不纪念已死的人，你将来也愿你不被人纪念，对不对？所以你发现遗忘有它的坏处，有它的好处。回忆，不断的回忆，一样也有坏处有好处。可是只有复活才成全一切的遗忘和回忆的好处，而将他那些所谓的坏处给你解释了，使你能够正确的面对他。只有这个复活才是终极的安魂曲，是我们灵魂的赞美诗。你唯有相信这复活，并且因此而活，为此而活，才能活出一个活人的样子来。耶稣是那个初熟的果子，我们也终会在他定的日子成熟成全。好，就让我们来共同的祷告。主啊，我们求你能够来恩待我们当中已经信你的人。主啊，求你使我们 真的活得有一个复活的圣徒该有的样式。我们的身体虽然将要死去，但我们的灵魂确实已经复活。主啊，不是我们的肉体有一个灵魂，乃是我们的灵魂有一个肉体。主啊，求你使我们将这次序在主里让它重新被显明。主啊，你帮助我们，你使我们不要活成了一个最悲哀的样子，就是又战战兢兢，不能去享受最终之乐，却又胆怯猥琐，不能够去得着那救恩的益处。主啊，我们若是活着，就当像那圣徒一般，去为着你喜乐、勇敢、安稳地活着。若是死了，或者我们并不相信复活，就吃吃喝喝吧。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或冷或热都比这样的一个不咸不淡、不冷不热、不生不死的光景要好。主啊，你帮助我们在这复活的日子，在你复活的日子，在这复活的节期思想着复活的意义。主啊，求你也使我们去真的去晓得，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人死去，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将要死去，我们也一样要在这其中。我们该怎么度我们在世的这余下的年月？主啊，你帮我们明白这一些，也帮我们做到我们当做的事情。主啊，因为你是这位复活的主，你是这位掌管着活人死人的主，求你能够使我们在你里边满有信心、爱心和盼望。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